好，再来不到一个小时啊。如实所缘缘，各个定义，就是说这个前50的所缘缘，所缘缘是指的那个，你比如说眼识啊，眼识的所缘缘是什么呢？眼识的所缘是颜色，眼识它能看到的，它所缘到的是颜色。引起这个颜，产生这个颜色的那个缘，颜色后边的那个缘，叫所缘缘，是什么呀？唯物主义认为是物质，你这儿得有这个桌子，那叫所缘缘。然后我去看这个桌子，缘到了颜色，颜色是所缘，那个桌子是所缘缘。用这个唯识的说法是什么呢？前两个一样，眼识看到了颜色，这个是一样。但是呢，引起这个颜色的不是物质，不是那个桌子，是什么呀？是众生心。我们的心面前是什么呀？是众生心。我的心一缘，缘到什么呀？缘到众生心。说缘到众生心呢，那应该起来看到的是众生心，那怎么看到的是桌子呢？因为众生心里头啊，就是桌子、板凳、楼房、人，就这些影像。所以你一缘众生心看到的就是桌子、板凳、楼房、人，就是我们心里头都是这些图像、声音，都是这些照片，都是这些录像，所以你一缘众生心呢，它就升起这样的色声香味触。如实所缘缘，就好像前50它的所缘缘，比如说眼睛认识的对象是物质，所缘缘；耳识认识的对象是声音，这个声音呢，是指的那个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声音。这都很可笑的，您没有人哪来的声音呢？我们现在知道，声音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是他创造的，但是这个世间人就这么愚痴，他认为没有人客观就存在声音，这个实际上物理学都是不承认的啊。但是这个一般的我们就非要那样说，香味儿也有客观的存在的香，冷，你说客观存在冷，他说客观存在什么呀？物还是物质是吧？物质温度低。这个如实所缘缘啊，各个定义。眼睛缘的是物质，耳朵听的是声音，各个定义，就是又是确定的，又是不同的。如是等无间缘，则不虚二。就是这种情况呢，在等无间缘这儿呢，是不是这样的？这个许啊，不是允许，而是承许，就是承认，在这个等无间缘这是不承许，就是不承认这样的原则的，就是五十所缘缘这个就是各个定义，那如果承许呢，就变成什么呢？五十的等无间缘也各个定义。那就是说，眼识的等无间缘只能引起眼识，耳识的只能引起耳识。说这儿不是这样，你只要有一个有一个等缘等无间缘，就可以引起后边的识的升起。就是你是意识的等无间缘，是前五的等无间缘，什么都无所谓。以一切识升起，可许为一切识等无间缘故，就是一切识升起是指的是所有的识里头啊，只要你有一个识升起，它就可以承许认为是做一切识等无间缘，就可以升起一切识。就是不是说什么识的等无间缘生什么识，没有这个规矩。若欲所缘缘现前时，则由此一 等无限元。就是说所缘缘，比如说，我们还用唯识讲啊，我们的心一观察众生心所缘缘一现前，则由此一个等无间缘，或二或多时升起，不相违反。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时升起，它的这个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现行，哎，就是前边那个现行，它后边呢，或二或多都可以升起。就是有一个等无间缘就可以引起一切事升起，不相违反，就是说不是说二个时的升起跟那个一个等无间缘这个不顺，不是那样的，不违反，就是说是可以的。若无各个定义等无间缘，这是假设的反问，如果是。没有各个定义的等无间缘，这就是我们前边说的，就是没有各个定义的等无间缘。等无间缘是可以引起一切时的。则汝说，五时同欲所缘缘时，唯一时升起，不许五俱者。就是说，我现在说呀，这个等无间缘不分这个什么谁跟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说五时都遇到所缘缘的时候，只允许一个时升起，不许五个时聚起，有何成立因由也？就是你有什么道理啊？你讲那个就是说必须眼识的才能引起眼识，你那个有什么理由啊？你找不到理由，一个反问。是故应许，所以呢应该承许。若有所缘时，或五时聚起，或不聚起。就是说，就是实际上等于说是什么呢？就是跟所缘缘没有关系。哎，就是我种子状态，因缘成熟了，它时就升起了。就跟那个我们无明睡眠，无明睡眠是前五识都不起的。那第一个前五识怎么起啊？就是种子里头作业，哎，什么叫处？哎，它就升起来了。像前边小乘的这个说法啊，是怎么提出来的呢？就是因为小乘呢，广空人我，不空法我，他认为五蕴还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认为他的那个叫世界观还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他就认为必须有所缘缘啊，物质才能升起眼识，必须什么这些都是固定的关系，这是凡夫见，受凡夫见的影响，所以在给他们讲唯识的时候呢。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就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对我们现在这个接受唯识的这个就问题不是太大。下边转第16个颂子，如是今当说意识唯与彼诸眼识等俱时升起也，亦为随无彼等亦自升起也。现在呢，应当说一说这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意识啊，前边说的都是广前五识的事儿。前五识能一时升起，还是多时同时升起？说也可以同时，也可以不同时。现在的问题转到什么呢？说意识为意识是与彼诸眼识等与前五识呢俱时升起。这是说意识跟前五识的关系，说这个意识跟前五识呢是一起升起呢，意为还是虽无彼等亦自升起，还是虽然没有前五识，他意识自己也能升起呢？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下边回答第16颂：意识升起出现者，可经常，这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意识升起啊，可以经常升起。那就是说，它没有那个聚起不聚起，就是说，有时候一个起，有时候什么同时起，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意识不是那样，意识是什么呢？经常可以升起。 就是说这个很少有不升起的时候，这个经常如果译成恒常啊，就变成了意识永远是升起的。这个地方为什么用经常呢？就是说，大概说意识是可以永远升起的，但是呢，有5个特殊情况是不升起的。下边呢，把这5个特殊情况除了，说除无想天及二形相等隐定，无心睡眠及昏厥，除了5个情况，意识都是升起的。这5个情况，我们先简介一下啊。第一个无想天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外道，他认为我们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就是我们有分别有想，所以他说你断了分别没有想，他就不会有烦恼。这是他的核心理论，他有自己的精根论，他就熏习这个，就是想是一切的这个。烦恼的根源，分别是这个万恶之源什么的，他就老熏这个，老熏这个呢，结果最后慢慢慢慢，他心里那个想心所呀就起不来了，就修成了无想定，就是他在入定的时候前6识都不起，修成无想定之后呢，他的果报就是这一生结束之后，他会升到无想天，无想天在第四禅天里头。在这个无想天这个里头呢，可以待500大劫，时间很长的。这500大劫是什么呢？就是无想定状态，6识不起。那当然不会有烦恼，不会有这个分别。然后500大劫果报，这是升天人果报。500大劫完了，下来什么业重，再接着转什么，这是无想天。无想天前6识都断了，所以没有意识。即二形相等隐定，这个等隐就是定，定是最宽泛的一个词，它里头有等隐、等滞、等持。这个等隐、等滞、等持，它这个关系是什么呢？等持最层次最低。什么叫等持？我们就说平常修定就是修定等持。什么叫等持呢？就是平等的保持。什么叫平等呢？就是你既不胡思乱想，这叫不调举。然后你也不能呢，什么也不想睡着了，也不能这个昏沉。要在这两个之间呢，保持平等，就是昏沉了，你还得想点东西，你有所缘境，观呼吸，观呼吸老走思，你就得去点，让他这个少想一点，在这个昏沉跟调举之间呢，保持平等，这就叫修定，所以定就叫等持。等着你这个定修成了，你入了初禅、二禅、四禅、八定，修成了，所以四禅八定叫什么？叫等至，至就是到了，到了定了。你一开始等持是在这儿还没到定，等至是四禅八定都叫等至，到了这个四禅八定了。等隐是什么呢？就是得定之后啊，会引发一些。具有种种殊胜功德的定境，这就叫等隐。所以这个等隐的范围啊，比那个等智更广大。像这个无想定、灭尽定，这就都属于是得定之后引发的一些特殊境界的定， 是属于等隐。这都属于定里头境界比较高的定，无想定的果报就是第一个生500大劫无想天。这个灭尽定跟无想定的区别是什么呢？无想定是前6识不起，广第70跟第80活动，就是广那个种子跟潜意识活动。这个灭尽定呢更高， 灭尽定是小乘三果以上圣人才能够入的。为什么呢？因为灭尽定啊，它跟无想定的区别就是，它把那个潜意识活动也停止了，或者说把那个第七识活动也停止了。这个第七识我们刚才也说过，第七识那个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它执照第八识是我，它执照有我。这个一般的外道啊，不知道没有我，所以他就认为有我是对的，所以他第七识断不了。这个小乘修的就是人无我，他就是说没有我，所以他这个熏习啊是对着第七识的。他修到三果以上啊，他那个第七识的活动就能停掉，就是执着有我的那个潜意识活动他能停掉。所以这个灭尽定啊，就等于把现行全灭掉，灭尽嘛。把你就是心等于就是一个种子状态在那儿，没有现行了，所以它的定境更深，灭尽定。注意啊，这是这样起名，这是这样说，实际上没有把那个潜意识活动全灭掉，哎，只是把那个就是说执着有我的那种特别强烈的那种潜意识活动给停止了。在无想定。刚才说了，无想天没有意识活动，无想定也没有意识活动。对了，灭尽定更没有意识活动了，连那个意识的潜意识主要活动都灭掉了。所以这三个里头呢，没有意识活动，还有两个，这两个我们熟悉，一个是无心睡眠，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啊，2个小时一个循环，都有一段短时间的那个无心睡眠、无梦睡眠，然后呢，大部分时间是有梦。无梦睡眠，无梦睡眠的时候呢，第六意识也休息了，就是到那个有梦睡眠呢，是前五识休息，第六意识活动。第六意识活动也是什么呢？是很少的一部分零零散散的意识活动，主要的意识也还是休息的。
李老师，那无心睡眠的那段时间，是不是就是那个念头在那儿直线，要就没有那个？
大概是没有，因为这都是比较粗的。但是因为实际上他潜意识还在活动，就是说，
等于是那个，你手搁在这鼻子的下边，或者是就没有呼吸？
不，呼吸还有，呼吸、心跳，什么脉搏，什么这个都在，都不影响，只是没有意识活动了。哎，实际上是没有明显的意识活动了，潜意识活动还在。对，那个呼吸、脉搏都有。这就是都是粗的说，就是说这个无梦睡眠阶段的意识是不活动的，哎，这就是粗的大概的，就是属于无梦睡眠。因为那个脑电图啊，实际上我不知道啊，那个潜意识活动应该也有反应，不过它一般是没有直线的，那个就是很微弱，那就已经算没有那个什么了。最后一个是昏厥，昏厥好理解，就是这个昏迷。昏迷之后，当然失去知觉，就意识也停止活动了。下边看论文的解释。论曰：言可经常者，说意识可以经常升起，为一切时分。很简单，就是说所有的时间意识经常都升起。即是与眼识等相聚时，就是相聚时，就是眼识一升起，那必然有意识升起。即非与彼相聚时之意，就是不跟他一起升起的时候也升起。那就是说，你有前五识升起，就必然有意识升起；没有前五识升起，也有意识升起。意识是经常升起，这个意思。于一般中曰此之特别除浅故说，除无想天，就是说。前边这个说经常升起啊，这是个一般的说法，在这个一般里头啊，它还有几个特殊的情况，需要特别的提出来，刨出去，所以说呢，除无想天什么，后边这几句，此中他想起来解释，无想天者，为生于无想诸天有情中，诸心心所法灭为体。就是什么叫无想天呢？就是你修无想定修成了， 下一生升到无想天，无想诸天有情，你升到那个有情里头了，这就叫无想天。所以这个无想天等于是无想天人，哎，就是无想天人是没有意识活动的。这些有情呢，诸心心所法灭，它的这个诸心心所法指的是前六识，它的前六识都灭掉了，不起为体，这是他的身体。无想天还有这个，因为是第四禅还在色界，还是有物质身体的，当然那个物质已经很细了，但是他这个物质身体呢没有前六识的活动，这是无想天。所以你想一下，这个你升到无想天真的没用，是不是啊？它的唯一的用处是你这五百大劫确实没烦恼，但是呢整个白费劲儿，五百大劫没烦恼，这算什么用啊？没用，因为对于你无始以来整个轮回来说，你这五百大劫算不上个时间，哎，烦恼前后还照样该怎么烦恼怎么烦恼，他没找到这个断烦恼的根本方法。言二形象等隐定者，为无想定即灭尽定。此中无想定者，为由，注意啊，它这个定义，以远离第三境虑贪。这个第三境虑是什么呢？就是三禅。哎，三禅，禅定，这是一个译法，境虑都是一个词。哎，境虑就是这个静静的思维。你说定中都是有意识活动的嘛，都是在静虑。说这个什么叫无想定呢？就是这个是指我们现在人啊正在修的这个无想定，跟无想天人不一样啊，就是修的无想定。修无想定的人呢、啊、是以远离第三境虑贪。第三境虑贪是什么？就是在三禅当中意识在贪什么考虑什么。它主要它有四五个心所，其中一个主要的心所是什么？是乐，禅悦，禅乐。就是你修定啊，你在这身体放松，心静下来，你就比你这一天东奔西忙啊，你就会觉得舒服的多，因为你是自觉的高度的放松休息嘛，那身体一会儿就很舒服。然后如果你再坐半小时以上呢，哎，就跟你任脉督脉在一通呢，那个很多好处啊，那个非常多。所以这个就是说人们会说修定的那个禅悦呀、啊、那远远高于你世间一切乐啊，在那儿这个打一场球啊，觉得挺那个舒服挺痛快，那都粗得很差远了。这才是初一开始。然后你慢慢久住心修下去，那个好处你就是你现在想象不到的。最后得了定之后又嫌初禅不好，哎，到二禅。我们说了初禅还是有熏有似，细微活动还有，哎，到二禅呢无熏无似。无熏无似啊，就那个很细的心性都没有了，那就是进入更细的心性。到了三禅呢，就达到了禅定里头最乐，就是心里的喜悦，那个欢乐就是达到定中最乐。所以那个经常用这个三禅乐，哎，来作为世界上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世界里头最欢乐的，那就是三禅乐。三禅乐呀，你在没得到三禅的时候是朝着三禅乐前进，到你得了三禅乐之后啊，你就可以进入更高境界了。就是这个喜乐呀也是一种，你看它叫贪嘛，哎，你贪这个喜乐也是一种不好，哎，把这个乐也去掉，就是以远离第三境虑贪，就是那个禅悦，最好的禅悦把它舍掉。未远离以上贪着故，还没有远离四禅，还有上边四个定，没有远离那个贪，那个贪他还没达到了，哎，那个贪他还没尝到了。 远离了下边低级的贪，还没远离上边，就上边那些贪它都还有。你看上边呢还有好多层次了，你还有五个层次啊，一点一点去什么空无所想处、实无所想处、什么无所有处，哎，你还有好多贪还都贪着了。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啊，注意，由于后边这个想法太强烈了，由出离之想为先所有作一股，就是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个出离之想这个作意，就是不是修无想定的，那他就是什么呢，入远离了三禅他就入四禅，远离了四禅贪他就入四定，是吧，就上去了。结果这个是个无想外道，他由于先前熏了很多出离之想，这就是不想，哎，要出离想，由于先前有很多这样的作意啊的缘故，诸意识即彼相应之心所灭。你看这就是什么起作用啊，你的熏习起作用，哎，你老是讨厌那个想，结果到这儿呢那个意识就给断掉了，意识即彼相应心所灭掉了，不起了，那你就也修不上去了，对吧，你实际上等于没修了，就无想了嘛。所以唯性就是唯他的体，唯他的相，哎，无想定就是这么修成的。到你修已经远离，把三禅乐也去掉，说这个不好，我不要三禅乐，把这个也去掉之后，还没进到四禅以上的时候，由于他先前讨厌想的力量很强了，那个种子力量很强了，就把意识给断掉了，这就叫无想定。如是即是此中所谓无想定，哎，这是解释什么叫无想定。所以这个你它的形成原理很简单呐，你多熏习什么想法，以后这个种子它就会这样起作用。由此成为灭故，即名为灭。这是解释什么叫灭，哎，就是说那个意识跟彼相应心所都不起了，这就叫灭。又此即是意识连通彼相应心所之不生起，名灭。它就是这个由此成为灭，没把这个词的内容说出来，后边又解释一遍说这个词就是说的意识跟它相应的心所，那就是那51个心所都不升起了，这就叫灭。为所依之分位差别，这个无想定呢是所依的分位差别。这个所依我们说一般呢多指身体，这个时候呢这个人还是在人间的，他在这儿修无想定。修无想定依的是什么呢，依的是第80、第70跟第60，他用这几个来修，这是他的所依。修修修意识不起了，到三禅之上之后呢意识不起了，这时候他的所依就剩谁了呢，就是第80跟第70，哎，第80第70的所依。这个无想定是所依的分位差别，就是无想定啊就是他的第80跟第70这个所依的，注意啊，分位，分是指时分时间，位是指空间位置方位，这就是时空差别。就是说什么呢，他的这个所依，我们最主要的所依是种子时阿赖耶时，这个所依呢它有很多时间跟空间上的差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80全起，所有的空间80都起来了，所有的时间都占满了。这个无想定是什么呢，是第80第70的空间还在，前60的空间没有了，哎， 所依之分为差别。在这个所依上呢，所依就变成第八识、第七识，它的位置有差别了，就是前六识没位置了，不起了。十分也是，前六识的时间断掉了，哎，第八识、第七识的时间还在延续，在它的时空上，依这个差别呢，安立了一个无想定。又复此等引定，由其心以后，就是这个无想定呢，由这个无想定他的心之后呢，能获得与于心升起相违反之所依，故名为等引。这是解释无想定为什么叫等引。我们说等引是定中一个比较高的境界，说为什么把它叫做等引呢？因为啊，这个等引定，在这个等引定的心之后啊，它能获得与于心升起相违反之所依，就是它能让其他的心升起啊，相违反，实际上就是让其他的心不升起。他能获得这样一个所依，这个无想定这个心之后呢，他能够获得让其他心都不升起这样一个所依，那就是谁呢？就是能获得第八识、第七识光起来，前六识都不升起了，能获得这样一个所依，这个境界很高，一般人达不到。一般人说我烦恼，我想不想，想不想都不行。哎，所以呢这个境界比较高，所以叫等引。哎，它能升起一个只升起第八识跟第七识这样一个所依，哎，其他的心都不升起，跟其他心升起相违反。哎，因为他老讨厌其他心升起。哎，这个注意啊，这个里头也有包含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无想定啊，是一个假安立，就是它没有自己的体，无想定没有自己的体，它是我们现在八识都有，这就是没定，哎，散心状态。你把里头的几个去掉，前六识去掉，这个是实际上是没有多东西，就是无想定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东西。它是去东西，去了之后呢，这个状态，前六识不起的状态，假安立为无想定。哎，它是个假安立，有这个意思。灭尽定者，为已远离无所有处贪着。哎，灭尽定高级了。无所有处是哪个处呢？是最高定的倒数第二个，就是四定。最高是非想非非想定，它下边是无所有处定。哎，我们明确一下啊，这个四禅是有物质身体的，是在色界，四定是无色界。怎么进到四定呢？它就是说有身不好，我要把这个身去掉。哎，结果呢它就把身给空掉了，身空掉之后呢，到那个定四定的第一定叫空无边处，哎，把这个色给空掉了。空无边处呢，他在那琢磨，这空无边处，他说不对啊，我空无边处了，我怎么还有想法呢？那证明我心还在活动，还有一个识，是吧？所以呢，我把身体可以去掉，但是我的思想去不掉，实际上没有身体，只有思想，所以他说一切只有识。识无边处，就是这个宇宙之中就只有识，识是无边的，所有的宇宙的存在就是一个识。哎，所以他修到了识无边处，这是第二个定。识无边处后来他就想说，这个识无边处啊，这个识我也让它停止，哎，识不要活动，所以身也停，心也停，它就叫无所有处。到无所有处之后，他就想，就是这个无所有处，这个无所有 这个想法我也要去掉，最后弄了一个什么呢，无所有处的想法也没有了，哎，迷迷糊糊了，进入植物人状态哈、啊、实际上植物人状态比他差得远，那个植物人状态胡思乱想多的是，咱们就这么开个玩笑啊。现在这个灭尽定，入灭尽定的是什么呢，位移远离无所有处贪着，就是他把那个无所有处的那个执着也去掉了，但是呢他没入非想非非想，为什么呢，这儿特殊原因，由以止息想为先知作意，他也是这个就跟那个无想定啊有点相似，就是他认为意识活动要停止，哎，这个想累不想，非想非非想还是有想的，有想什么意思呢，非想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想法，非非想也不是没有想，这个非想非非想还是有想的，这个灭尽定的人呢他就是要把想断掉，所以他有这个作意，止息想为先知作意，意识即染无意，连同其相应心所俱灭，结果呢比那个无想定高级，意识跟所有的心所都灭掉了，连那个染无意就是潜意识第七识的所有心所，第七识不是九个心所吗，也都灭掉了，为现就是灭尽定比那个无想定呢多灭了一个潜意识，多灭了一个第七识，我们准确的说就是实际上是把执着我的那个潜意识给灭掉了，这一下就安静多了，这一下此亦如无想等也，与所依分为差别假安立，你看这把假安立提出来了，就是说这个灭尽定跟无想定啊都是假安立的，它是依什么假安立的呢，依这个所依的分为差别，我们刚才说了无想定的所依是第八识跟第七识，哎，他把前六识灭掉，灭尽定的所依是什么呀，就是第八识，他把第七识，这是理论上说啊，把第七识也灭掉了，所以他的所依就是第八识，他是以这个第七识或者第八识的分位差别，他这个所依的分位差别假安立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一个独立的无想定，一个独立的灭尽定，它是在我们人的状态当中呢停止一些思维，去掉一些东西，假安立为这叫什么定，入了什么定，就好像我们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呢现在呢你考驾照，他要给你发一个说你叫驾驶员，哎，这个驾驶员呢就是在人的所依上假安立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人里头呢他可以包含驾驶员，这个人他可以是驾驶员，可以是这个公民，可以是有很多身份，驾驶员只是他的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分位差别的一个方面，哎，所以呢这个驾驶员就是这个人在人的这个所依的分位差别上假安立的，所以我们虽然是一个人，我们可以有几十种身份，是吧，你在这会儿说这是你是学生，哎，到那儿了呢你是工人，哎，到这儿了是你是这个徐会者，哎，什么就是可以假立很多，它都是根据那个人的某一时分某一方位这个的差别假立的，就这个意思，说你要是说他驾驶员不是一个单独实在的东西，
那个四禅八定算假安立，
都算假安立，它其实都是去东西，是吧，禅定就是去东西，就是我们平常五十一个心所什么都有，哎，然后禅定就是去东西，所以实际上都是假安立。好，下边是倒数第二个没有意识的状况，无心睡眠者未有所依身，由沉重睡眠所致，随所有时一律意识不生起处，说明无心。 未有所依身，就是我们这个八十，由沉重睡眠所致，就是睡得太沉了。哎，随所有时，在所有的时间里头，在这个就是无心睡眠的这个所有的时间里头，一律意识不升起，就是整个意识都不升起。我们刚才说了，有前五识升起，意识一定升起；没前五识升起，意识还会升起。那意识不升起，那这个时候是绝对没有前五识的。所以等于说，就是说意识不升起，就等于说前六识不升起，说明无心。就是说你在睡眠到只有第八识、第七识在活动，哎，只有潜意识活动，潜意识不活动的时候，一点活动没有的时候，就叫无心睡眠。无心昏厥者，未有所依不平衡故，所依还是指的身体。这个身体呢，准确的是八个识，不准确的就是我们人说的这个物质身体。不平衡，怎么不平衡呢？看下边解释。即有猛击，人给你绑一棒子，那个有人晚上走的路劫道的，就是给你路边绑一棒子一打，昏过去了，不知道事儿了。哎，即风热痰不平衡，这是印度人看病的一个，就跟咱们中国的中医一样，中医有五行，有什么这个各种说法。印度呢，这个哲学上有四大，说世界上一切物质都是由四个元素组成的，地水火风。看病呢，他说有风热痰三种症状。哎，这个人这个风大，风大就是你这个身体啊运转不灵，运转不协调。风是运动的意思，哎，风是活动的意思嘛，就是说你这个活动不协调，就是说那个叫运行机制不正常。哎，然后中国就是说那个气血不通。哎，热，哎，你这个这好理解哈，你这个发烧什么这个太上火，哎，上火。痰是湿气，不管它具体理论啊，就是说印度人他在说你这个四大不调，我们就佛教说四大不调，哎，你这个风太大了，或者说这个火太大了，哎，这个水太大了，浮肿了，水太大，腹水了，所以呢不平衡，就是四大不调，某一部分太多，某一些太少，哎，他这风热痰不平衡过。你比如说热很好理解啊，中暑了一下昏过去了，哎，这就叫昏厥。与意识升起相违反，就是你由于这个所依不平衡的，让你意识升不起来了。依此假安立为无心闷觉。为什么假安立呢？又是取东西，意识不起了，就叫闷觉。假安立一个名字，它不是自己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不是多出东西来了，它是把一个东西的某一种状况给它另起一个名字，叫昏迷。下边是一个总结性的啊，当知除此五味，于一切时意识现起。除了这五种情况，意识永远都是在的。如是无想等位，此时灭无，若有此灭，即成为无。此后复生起者，这是提了一个问题，说像这五想啊，什么这五种位哈，这个时候呢，意识没有了。如果说这个意识没有了，即成为无，此后复生起者，以后又生起来了，则何故不能作为彼等命中位也？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人在昏厥、无梦睡眠，或者是说这个入无想定的时候，对外边一点知觉没有，也没有意识活动。他认为这个状况跟死人是差不多的。哎，说这个后来抢救又抢救过来了，那个意识又恢复了，哎，这不是死人，就证明这五位啊不是死人。他就说，哎，你这五位跟死人状况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能说他就是死了，就是已经是命中位了，这跟那个命中位有什么区别？问这么一个问题。回答说，为此时即唯从阿赖耶识升起，就是说这五位啊跟命中的区别是这个意识还能从阿赖耶识升起，死了的人他这个他的意识就不能再从阿赖耶识升起了。这个他是指的这个人身体的这个他。哎，比如说这个人昏厥了，昏厥了呢一会儿抢救过来了，意识又升起了，那就叫昏迷。如果抢救半天没抢救过来，那就不能叫昏迷了，那就叫命中。哎，那就是此时不能从阿赖耶识再升起了。那他的意识实际上还在升起，但是不是他这个身体，就是不是他身体的意识了，成了另一个身体的了。我们看那个濒死体验啊，他这个时候一般身体没有知觉的时候，是他的实际上就是中阴身，哎，或者叫异生身，哎，离开他身体了，等于是升起了一个异生身，就是阿赖耶识另外生成了一个身体。他的意识实际上是没有中断的，从他这个失去知觉一直整个一刹那的中断都没有，哎，他只是那个生成一生身的时候呢，他会产生一个就是他对这个身体的知觉全部消失，就是不管当时是多难受多什么，一下就他说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详，非常的轻松，哎，然后他就看着他的这个人们怎么在这抢救，怎么的整个过程，哎，所有被抢救过来的人，那个14个步骤，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意识实际上没中断，但是呢，他如果不从这个身体再升起了，那就不算是昏厥，就算是命中了。又由阿赖耶识具有一切识种子故，就是说由于阿赖耶识是里头有一切识的种子，所以呢这个你只要阿赖耶识还升起他的任何一个识，这个人呢就是无心位，哎，就不是命中。这都比较好理解啊。下边就该唯识三世论里头最重要的一颂，第17颂。第17颂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第17颂可以作为整个唯识学的立宗颂。就是整个唯识学的道理，如果用一个最简短的话来表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17颂。就是第17颂把唯有识，为什么唯有识，怎么成立唯识，给这个表达出来了。你看那个玄奘法师柔译的那个十家柔译成叫成唯识论，就是成立唯有识的这个理论。哎，如果把这个成唯识论浓缩成一个偈子，就是那个，就是这个第17颂。这个第17颂是叫立宗颂，就是唯识的结论跟原因都在这儿，我们读一下吧。此辨别时转作者即为能分别，那前边这句话也过一下啊，这个简单过一下。此假安立为我和法，这是我们整天干的事儿啊，即是逐时转作，把动词我们这样读啊，就是我们整天在这假安立我和法呀，就是转作了诸识。转作诸识是几个识啊？8个识，就是转作这8个识。离识转作以外，离转作的这8个识之外呢，无有我和法。为什么呢？很简单，你那个假安立我和法，这是心理的活动，心理的活动只能留下什么呀？心理活动的果，它不可能流出物质过来。你在这心理活动说流出来了一堆我跟法， 那你本事大呢，你可以造世界了，是吧？你在这造了，所以心理活动只能留下心理的记忆，它留不出我和法来。为成如是，所成立宗故，为了成立这样所成立的宗，所以这个宗叫立宗颂。哎，为了成立这个宗。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宗的是什么？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核心意。哎，下边这个说，此辨别时转作者，就是这个还是先读动词。假立我和法转成的这些辨别时，他们既然是能分别。就是什么叫能分别啊？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识能分别吗？就是说，他既然你在这假立我和法，这是能分别，对吧？能分别，它转成什么呢？还是转成能分别，它转不成所分别。你所分别一个石头，就转成一个石头，那没有道理了，是不是啊？你要不科学。你自己你怎么能转出实物质来呢？哈，所以说转作实的这个东西呢，它只是能分别，这是肯定的。由此就是因为这个，其所分别乃无所有，就是这个能分别所分别的东西啊，都是空，没有。你说我说法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没有，所以这是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句，你心的活动只能留下心，你不可能那个。如果你说客观有物质，那它就永远存在。现在我们证明不了客观有物质，但是我们只能证明说，我们至少我们心里在活动。这一个，好，这一个的结果只能留下什么呢？心理活动，就只有能分别。所以所分别呢？出不来，故一切为了别时，就这么简单，理由就这么简单。你确确实实知道有什么呀？有心理活动，心理活动的果只能是心理活动，所以呢，除了心理活动之外的都没有，那就这个世界上只有什么呀？只有时，只有了别时。这唯识就是这么成立的。你要按那个笛卡。他要是不犯那个说我思故我在，他要不犯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实际上很好驳的，他就认为当时他是最高成果了，没人去驳他。你那个我是你所思的，我是你思的内容，不是你我在思，你又没看见，是吧？他为什么不是说那个身体在，大脑在思啊？因为他知道看不见大脑，物质。你没法证明它存在，哎，但是他认为思维存在，所以从这个笛卡这个如果严格的不犯错误的推呢，也能推出唯识来，哎，实际上这个回头我那个现在在做准备，就是实际上从这个世间法不说佛法，光从世间法，从什么物理学呀，从这个哲学，从古希腊、古今中外这些哲学一直发展。到最后发展成现象学呀，实际上已经跟唯识非常接近了。我说现象学的结论跟唯识非常接近，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上实际上这一切现象啊，这些是空的现象，都是意识引起的，这跟唯识一致吧？他说啊，当然他不知道第七识、第八识那个，咱们先不揪啊，就是他的。他说，意识是本质，现象是意识引起的。而且他说，我现在的任务是要直接看到意识，就是实证到意识，证见意识，到这儿都跟唯识怎么样啊，是一致的。他现在就跟唯识差哪一步啊？他找不到实证到三界唯有心的方法，就差到这儿。所以说呀。如果我把世间的哲学理过来， 不说佛法都能成立什么呀？唯有识。现象学就是他现在就不知道怎么证唯有识了。所以这个唯识啊，这怎么说呀，就是不是佛说唯识，你只要你找真理的人，找最后你不得不唯识。笛卡他为什么不说有物质什么跟别的那个，他因为他比那个唯物主义者聪明，所以他说别的都没找着，都不可靠，他说就这个我在思考是比较可靠的，这就是比较聪明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